色印象。
He always said he didn't get this song, but I do, I do. Walked in expecting you'd be late, but you got here early and you stand and wave. I walk to you. You pull my chair out and help me. You don't know how nice that is, but I do. And you throw your head back laughing like a little kid. I think it's strange that you think I'm funny, 'cause he never did.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来到 Bravo FM 91.3，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橙色印象，我是景瑜。我们看到啊，其实台湾有许多的爸爸妈妈哦，都会提早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他们呢会去参加非常多的一些留学展，去搜集资料，来帮助孩子啊提早跟全球来接轨。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啊，在瑞士其实有非常棒的住宿中学，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夏令营可以选择。为什么这些爸爸妈妈对于瑞 市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活动是非常的趋之若鹜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专家，这是林肯气管顾问的总经理 Jennifer 来到节目现场。Jennifer 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是Jennifer 是不是来跟我们聊聊啊，为什么大家都向往瑞士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呢？来谈谈它为什么吸引人。
是的，千金难买好教育，全世界的家长都在为自己的孩子铺路，希望赢在起跑点，特别现在是地球村国际化，必须要走出去，让孩子开阔自己的新天地。瑞士的教育制度也非常的独特，我想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还有机会学习的时候，让小孩子借这个机会先了解，从制度面开始，一直到为什么他能创造27位诺贝尔得奖。瑞士的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是5到6岁，初等教育是7到12岁，第二阶段的教育是13到15岁，高中16到19岁，16岁就成年咯，然后大学是20到24岁。那瑞士平均也会讲4种语文，引以为傲，世界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强，也非常非常的大。那也跟他的学制有关，跟语区有关，因为瑞士有4种官方语文， 70% 是讲德文 Swiss German， 那20% 是讲法文， 9% 是讲意大利文， 1% 讲罗曼语。所以当学生他住家的语区是德语区，他用德文授课，法语区用法文授课，从 K1 幼稚园一直到中学，但是他在中小学的时候他必须学第二个语文，比如德语区必修选一个法文或意大利文，你在意大利区就必修一个法文或德文，法语区就必须一个德文或意大利文，所以他们很精通语文。那这个工具是非常的重要，也开发他的潜力，因为多元的文化，特别语区，那也造就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全球人才。
是，我相信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让他们有了最基本就是跟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那么我知道瑞士呢，其实它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呢，它有很好的 quality， 很安全。那我也知道呢，瑞士的寄宿学校其实是在瑞士的私立教育体系当中扮演了其实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部分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
瑞士的私立学校呢，它的缘起是在19世纪末，在20世纪时期呢，学校的基础教育呢，它是以宽容跟尊重因此而声名远播。当然这些理念以及成功要归功于许多教育家的改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品德的教育永远是最重要的。那国际学校也因为有很多驻外的外交官或是跨国领域的一些高阶主管，大概有7000多家的全球区域总部设在瑞士或像日内瓦，那他们的第二代或移民等等也是要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国际学校以私立学校让全球的优秀的素质好的家庭他们也可以到瑞士来念书，所以他们提供的高中的学制就有6种，包括瑞士传统、英国、美国、法国，还有 IB 课程，还有意大利。多元的高中学制呢，也让所有的学生在瑞士毕业后，他可以在美国升学，在德国升学，在英国升学等等，也让学生是国际化中更有国际化、更有国际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认为金字塔尖端或每一个人在想，我要送全世界最好顶尖高中在哪里？在瑞士。像前一阵子就有一个学生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时候他刚到瑞士学校的时候大概2个月左右，学业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有一天他跟我抱怨包括学校的规定室友甚至电视机的大小，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当然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帮忙处理或跟学校沟通，但在处理之前我跟他说，你从明天开始仔细观察你的室友、你的国际班的同学，还有当地瑞士的同学，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烦恼什么事情。因为瑞士是一个重 品格养成及独立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16岁就成年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同学已经开始担心如何解决全球饥荒的问题，如何把自己所学帮助到更多的族群。他听了